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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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第五个外道的这种四颠倒性，不时搅乱了哈，遍具虚妄。那昨天我们也一直在提。很多东西并不是事不关己。如果我们的知见未建立，你看你身上有多少外道种性有这么一个病毒，有那个病毒，全身什么类的病毒都有。我很健康，因为你也中毒重生，你根本检查不出来。所以佛法它这么一个原理，它落实到对苦的观察，对己的观察，对灭的观察，对道的观察，乃是对一切磨难修行诸多障碍，都是用同一个原理在检测，不是吗？所以我们这样讲说，这个佛法的知见建立起来，是不是就是消灾免难，趋吉避凶？是不是？就像那个心经讲这个无上咒无等等咒，它就是般若嘛。结果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无上咒就记得咒，忘了这个咒前面那一块，这才是咒体啊。所以我们很喜欢持咒，那忘了那一个东西。我们喜欢我们把它那个整个，我们在所有的修行里面，它是透过因缘把我们的心给转化掉的，是不是？我们的心有这一份心，它必须要借缘才能落实嘛。就是我们常讲的，你有这一份菩提心，必须受持菩萨戒，在现实的一切作为当中，利用菩萨戒的修持圆满菩提心。所以这个菩萨戒是不是一定带着觉的内涵在里头？因为他正在练习嘛。所以菩萨戒是不是就是四摄六度，就菩萨行啊？所以菩萨戒的范围是很广的，它是一切法，所以它是借由一切事理相应当中圆满菩提的，熏修菩提的。这里还不都一样道理？所以楞严咒啊。后面会谈到，所以本来想说应该都是讲魔讲完了那个，可是我想可能还是要耗点时间，免得虎头蛇尾啊，做一个比较，有些地方虽然大约知道了，但有些地方我们必须要了解。像后面谈到这个整个在修持当中啊，我们很多的这个观念的，因为他都不清楚啊，所以他就容易岔入到知末处。那我们现在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思维啊。后面会谈到，我们现在有的人他不容易理解，他就叫你持楞严咒。但我们现在也有人问说要不要持楞严咒，也有很多人说不用持，持别的其实都可以的。但问题今天要讨论持这个咒持那个咒的时候，都忘了这个咒背后的灵魂，这就是我们现在普遍在谈的，就是忘了这个咒里面的精神。所以我们经常在知末上的咒语音声上去计较，而忘了 它本质它具有怎么样的差别功德？音声有没有差别功德？有啊，那不然我就啊啊一节，楞严经听懂没有？反正都没差别。有啊，我的音声变化是不是就取不同的功德？咒语音声是不是有不同功德？当然有。但在不同功德当中，它有没有共同的归去处？有，除非外道咒语，它会有一个共同归去处，不管是心经咒啊、大悲咒啦、楞严咒，所以它有差别功德，它也有共同一贯的会向活道的功德。所以不要迷失在只是咒语的音声。那所以同样的一个咒语的持守，是不是也同，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同样一个咒语的持守会随个人对佛法的体会深浅而感应不同，是不是？而是就像那个电视台的电波过来会感应不同，为什么？你的电视机小的啊，那时候人家怎么五十寸你买大一点啊，你那个二十寸怎么看五十寸？你羡慕人家五十寸你去买大一点啊。人家哎呀电视台不公平，都很公平啊，一开进来机器差别是你二十寸决定，对不对？我那一块的电波再过来落到你这个电视机，这你也不能去怪电火有差别啊，你这个小的你要把自己打开，你不打开它就是这样啊。那一块是平等平等，这一块差别差别，是不是？所以在很多的道理当中，我们必须要不断从这边的去学习，培养那份抉择的智慧。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不是让我们讲说哎呀有哪些魔啊，当然这个也有这个意义，就是为我们现在可能或许没有，或许只是潜藏未发，但我们应该怎么样事先认知，防患未然，再过来检查以身恶，是不是有这个道理？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是不是？所有佛法都具有37道品的这一份互用关系，有啊。那问题我们经常学法学死掉了，是不是？我们要讲说，哎呀哪有那么笨，就是你还谁又弄了满天天，就是你啊。你不觉得我们经常落入这样的一个邪之见，只是相貌改而已啊，就外面就是本质这个这栋房子的结构啊有问题，它只是外面粉刷不同而已啊。你就哎呀很好很好，你看那多好，里面宝丽龙你能住啊。这个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样的认知，包括中论中观论书吉藏大师，其实中论本质就具有破变破凡夫外道乃至偏空声闻乃至不究竟的断灭的大乘啊，二取空的大乘都有在变破的，所以它是一个智慧，它不是中观学派，它就是缘起正见，它是缘起正见。但我们要现在在这样的知见里面，我们比较落入事相上的观察，包括我们可能很乐意去谈般若的那个缘起性空，但问题这个缘起性空，你认知的缘起性空能不能经得起中论这样的抉择的洗涤磨练？哎呀那个听不懂那不需要，就有人讲说不需要学这些中论，没有一定要学中论，但要有中论之见，所以因此就才掉了嘛，所以讲出来的东西才出现问题啊。他不自觉，他如果具有这种中论这种缘起正见的观察点，他就很容易发觉自己的讲法出问题了。就是说不用，是不是？那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啊？那这样的中论的思辨，不就是在楞严经前面 佛对阿难的这一份辩迫引导当中，就是充满的这种中论的思维啊，对不对？你所立的法相互的这中间互相矛盾而不能安立啊，又用这样的一个抉择给他破除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见能力哈。好，那我们接着看哈，301页的倒数第四行，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尼正心，摩不得变，穷身累本，观彼幽清，常扰动缘，于无尽流生嫉妒者，是无尽流啊，从这个无尽流，无尽流是不是行音？行音它是一种，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啊，必须要比较细腻的去观察，你比较会清楚。就是说，这真的是不好描述。我们内心里面有多少执着，那是变化无穷，不断涌现。总现行，现心种一直反复，所以滚滚不停啊。包括我们现在看似稳定，没有刹那都没停。有时候我们在思考很多东西太抽象，你看你现在的身心是不是很稳定？可是偏偏它都无常呢，无常到像常这样，是不是它这样的串流必须要很稳定？是，你看我们那个画那个虚线啊，如果虚线中间的间隔太大，就看到是虚的；如果它越来越密，你就远远看就一条线了，是不是？那何况心念的密，你就算那个虚线中间只间隔一点点，眼睛看不到，这个对心念来讲都是很粗的间隔，因为念头的间隔那是绵绵密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信法，都是不断流转而已，并没有一个间隔一个的这个间隔意思哦。说法当中，法法生灭，那是为了不你们怎么表示？你只能说，一团的，那怎么思维啊？他都一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思考他了。只好讲说，法法相因相类，这样相论。都是还是讲好像有间隔的法法，但你只要把这个道理再落到这个法，法也是缘起，也无自性，所以这中间只是方便说有法法别别，其实在某些世俗地里面看是别别，在第一地里面它就是不断流传，整个山河大地包括自我都是一些法的不断涌现，所以就叫无尽流。这个无尽流切不断，为什么？我不是常讲，你想切它，哎，我们不是啊，抽刀断水，什么水更流？哎，这个用的这个倒还可以的，对，没用的啦，因为它就一直串的。就算方便，在我们修行当中，看似串流被你切断，就这样。电影啊，电影你要看到一个东西，一个车子，哦，突然爆炸分割了，对不对？果然被切断了。可是在电影来讲并没有切断，还是一直演，不是吗？你这样你没听懂，在影像里面有断断落落的可以切开，在影片整身来讲它不就是绵绵密密一直演吗？你断没呢，那是假象的，在某个相对因缘说啊断掉，没有，本质一直在延续的。他死了没有啊？那个死了，所以在戏剧里面，尤其我们台湾的戏剧，死了可以用什么理由就让他生过来，这样，反正呢，只要你找到理由，他就可以活回来。因为反正戏嘛，这样可以一直穿过来。可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看似有起起伏伏、生生灭灭，从本质像八识当中，我们现出这种有，我们在莫那识就莫那识也是不足，在还没解脱，还不在流，对，何况第八识更是没间断过。你可以看到前六识在那里翻滚，或有或无， 你因为心思狭隘短浅，所以你看到前六世断灭生生灭灭，就以为有断没有，后面的七跟八根本从没间隔过，这叫无尽流。哎，世人坠入死后有相，他就在这里看到这样无尽流当中，又生出一个意想出来，凭空想象一个东西出来，发心颠倒，或自故身啊，云色是我。你看他现在跑来色了，所以我们前面不是念吗，你如果说前面色印有破，色印是虚假，所以我们前面讲破的意思并不是像世间法的那种我先把你除掉，不是真正的破，是它虚假，不是这个东西在我肯定它然后灭掉它，但这个肯定会让它再生。如果我在佛法的破是我看到五蕴皆空，这个蕴色蕴空不实在，所以既然空虚假，我怎么会再生色的爱着？所以前面破色蕴是方便说，对，你要了解。所以有的人讲，哎呀，这个阿罗汉还会退法，阿罗汉没有真退的啦，那最多是禅定而已，他的果位不会退，因为这果位的意义不是令得，这个果位不是有东西可得，这个果位是因为照见，是觉悟而显为果位，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生可灭，这都是因为我们对于灭谛的不了解才出现这种问题的，是吧？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这个观念一旦错，后面很多东西会跟着出来。所以他云色是我，他就看到说在这个生灭当中串流当中，他会觉得有一个所依处。我们因为我们生命流转当中经常会有色法，对不对？我们会有时候有众生是依受感觉生命，有时候依想感觉生命，它其实是和合的，但它偏重看一点，就像我们眼根看东西会偏重眼，但其实它是众缘，但从众缘当中别的也同样，这些众缘为了别各个作用不同，就选其特殊地方，就叫眼。而是不是要八识？是不是要有七识？要有根本一，要不要染净一？有，所以言而都差不多都有这些事，然后我们就就其差别的地方。那这个差别当中，以最重的就是眼根，所以我们就以眼根见，眼根见嘛，对不对？眼是见，那其实实在是怎么样？它是众缘，它是众缘。可是他现在在这里叫云色是我。就由这个色法当中跟我相应，执着我就在色当中，或见我缘啊，我缘含遍国土，云我有色啊，就是说觉得我有色，见我周遍，哎，所以在周遍含遍国土当中，我有色，其实这就是中论所说的。即应我，离应我，我中有蕴，蕴中有我，还有非即应非离应的不思议我，就是绕来绕去，反正就是要我。他这就无蕴中有我，有没有我在无蕴中？有没有我？那设法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叫神，我有一个我，里面有无蕴，或是无蕴中有我，这个在中论里面都把你破掉了。或是五蕴就是我，或是离开五蕴有我，他想尽办法要安立五蕴，后来都发觉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就来一个非即非离。你看又绕到这里，厉害啊！众生都会到这样，因为他也觉得不能离，但也不是啊，因为五蕴会生灭啊。那如果五蕴会生灭，我就是五蕴的话，那我是不是生灭？啊，我是生灭的话，就不叫我啦。啊，离开五蕴的我， 离开无蕴的我，那我在哪里？我们只会看到无蕴，没有看到我。你说离开无蕴有我，你拿给我看。只有言说，没有实际事。再一个，蕴中有我，烧一烧，只有蕴，没有我。我中有蕴，我在哪里？蕴在这里啊，我谁？我包着我。所以所有都是用假设的，现实无法安立。所以他也是这样啊，他看到这个流转的生命是长恒的、广大的，蕴周遍呢、啊。所以在周遍当中见色，他就假想。前面讲色就是我，现在不是，我比较大，色在里头。啊，另外一个，或彼前缘随我回复啊，就是云色属我但色属于我，这不是相等，是属于色即是我是等于。啊，我中有色，我大于色，这个是色属我，是归属类的东西。一个是内，一个东西当中内外含色的关系，我大，色在里头。现在是我在这里，色属于我。哎，啊，云色属我，或护我一，行中相续，原我在色。那这就变成了我在色中了。因为当我们的行运在进行当中啊，它经常有所依。所以他有会假想说，因为我们四言名色，名色言事嘛，对不对？色心相依啊，所以他看到心的行运在运作的时候，发觉都是靠色，要依着色啊。那依着色的时候，他就讲了，哎，那我在色中啊，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昨天讲了八万劫又怎么样，十万一百万也一样啊，只要你没方法就是这样下去啊，听懂没有？你也不得佛法正知见，你就这样耗下去也是在那里，也是在那里啊。所以我一直反复跟大家提，我们现在学佛这么久了，能不能对这一份见地有一个稍微掌握？那所以说现在在似是而非，我们学佛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这些。你光这一句话很不负责任的，而且谤了佛。因为佛在诸经当中念念告诫，结果你被你这个人狂妄的把它全部掉，好好修行就好，不用闻思，就全部都没了。啊，不然就是我们开始闻思，变成就在闻思上老，是吧？好，所以皆嫉妒眼，死后有相，如是循环有十六相。为什么？因为四蕴不是吗？好。那四蕴里面加上他现在讲的这种四个，那不就十六个？所以不光执色，还执受、执想、执行，就在依你在这个，甚至有时候夹杂。这样说没办法辩说，但实际上我们在执着当中会偏重何则？那在夹杂其他的，因为一个执着其实也是重缘，只是以什么为重。啊，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执着。好，从此获济，必尽烦恼，必尽菩提，就是、啊、从此获济，这个叫做啊，必尽烦恼，必尽菩提，两性并趋啊，各不相处啊，由此嫉妒，死后有故，堕落外道，获菩提心啊，就是说，这时候他对于烦恼跟菩提，他会。错看，你看啊，前面的功夫到此，什么叫毕竟烦恼？ 所以我们有时候把烦恼在向上讲讲讲讲讲到最后就安立烦恼了，把菩提讲讲讲讲到最后就安立菩提的，这中间为什么他会错？因为他不依缘起。如果依缘起的无苦集灭道，无自由的，但你如果不依缘起般若正见的话，你就会在烦恼性上安立烦恼自性，依菩提上安立菩提自性，就会出现问题的，执着了，就执着了。所以这样一种不是依觉悟，而是依用自己在某个基础上的一种认知，然后做不当的推论，得出不当的结果。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是在下结论的？我们经过我们所有的经验、认知、分别，下出一个人道结论就出来了。我们内心生这样的执，就现人道。我们透过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的种种分别，下出一个安住、安立在那边，就变成畜生道、鬼道、天人道。我们现在就是在随时在吸收，在转换身心，泥念这一泥这个泥聚这个心念，到最后一旦果报成就，依你认知受报。不管是情，不管是想，看谁轻谁重，就有种种类众生差别出来，就在这里。哎，好，这个时候死后有故啊，堕落外道啊，或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六外道。啊，立无印中死后有相，心颠倒论啊。啊，前面是遍计虚论啊，啊，这个是心颠倒论啊。在这里啊，这个遍计这个取这样的一个支取啊。又三魔中诸善男子坚尼正心，魔不得变，穷生内本，观彼幽清，常扰动言，与先除灭色受想中生嫉妒者啊。就是说对我们除灭的色受想中啊，生以缘这个而生执着的啊。这个执着下，世人坠入死后无相。为什么？因为在他现在的状况里面，他的色受想不现行，是灭的。其实不是真灭，就是浮嘛。可是他看不到了，看不到的说，他因这样就世人坠入死后无相，偏无。前面是啊，颠倒执色执受想行识为我。好，那我们现在讲说，发心颠倒，见其色灭，心无所因；观其想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啊，其实因受，但是受放在后面的，知其受灭，却无后连错啊。就是说，他这个变成从色受想当中，他看到这种东西，本来生命是不是五蕴在流转？结果他后来发觉色停了，受停了。相停的，这中间功能一一开始窒息掉了，他看到窒息掉了。好，这时候他的因性消散，纵有生离而无受想，与草木同。他只是在看生命流转当中，有些东西，这种生命的多彩多样，那个色不见了，受不见了，想不见，不是有众生，他其实是，他色法没了嘛，但他感受，他觉得必须要，所以就方便在用因其他因缘让色现前，啊，因为他觉得心飘渺，有时候一觉得色牢，色是牢笼，有时候又觉得没色的话如何享受？烦恼一起，什么都颠倒都可以。好， 所以有时候基于某种因缘啊，有时候我们的动即失静，静即失动啊，动即失静，静即失动。所以这个静啊，不是真实静。在佛法里面讲，有的人禅定到久了，其实这个心是动的。为什么？他看似某一个状态是静的，但对这个静态的禅定是生扰动心爱着的。你有没有听到？心是不安的，因为他是执着在定中，所以他的心是不断在酝酿着对静禅定的爱着。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说，因为他觉得说因性消散，色受想消散，纵有生的道理啊，而无受想，欲草木头，此执现前犹不可得，死后云何更有诸相啊？好，就是说这个执现前啊，即便现前也不可得，何况现在现前我看到它也不实在，何况死后呢？死后啊，现前看到都做，比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有行印在做？可是我看到的是很单调，因为没色受想啊。在我眼前这个行印走的时候，这些现前这些都还没有，就像草木一样。那如果我死后呢？那更不用谈。哎，所以他就会，死后因何更有诸相？因之堪教死后相无，如是循环有八无相。好，八无相啊，你看啊，因为记着四因嘛，色受想行啊，色受想行嘛，四个，那是不是有现在啊？现在跟未来，现在有嘛？那未来是不是灭掉了？所以变成八。现在眼前色受想也没有，即便现在寻印在流转，也抓不到那种色受想啊。那何况死后，那更没有。所以他偏重色受想的无，所以他生断灭，啊。从此获记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反正死了什么都没有。哇，这个才可怕。当我们认为你要讲说那道不了就是灭嘛，像有人死一死一了百了啊，这种断灭想危险。为什么？当你在认为一了百了的时候，就会有对现前造作不用负责的想法出来。死后什么都没有，一了百了，没有。所以我们之前会讲，死了算了，你还没到死了算的功夫，只有阿罗汉才能到死了算了，因为他是最后究竟死不再生，你死了还生，所以不是死了算了，哎，不是死了算了，不是你想的这样。好，所以他这样从，因为他觉得是断灭都无，所以因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就近断灭，由此嫉妒死后无故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者名为第七外道。啊，立五蕴中死后无相，心颠倒论，跟前面那个是吧，也是心颠倒论。一个是有边无边，这些路一路过来，现在这也是心颠倒。但一个前面是执有，啊，它是什么？执在色、受、想、行当中去执，啊，安立我，啊，这个是完全遮断掉。所以你看，在同一个行境当中，随众生的颠倒妄想，另立一个法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啊，这是我们个人经验，学法不入心，难成为你未来所依。现出来就是随业随喜随念，那个最殷重最扎实的东西，到时候是主导你的。 所以有的人在佛门当中虽学，但心法不入心，所以终究后来现前的是那种半吊子的，甚至非常虚无，反而是世间性主导你的未来，不是佛法，因为不入心。那外道呢，当然他的法不究竟，但他因重，他还有一点于善心，所以他在这种因重 修持当中，他得的果报就当然熏习佛法总是有种子的、啊、但如果从短暂的果报上来讲，你恐怕不一定他好。为什么？你那个若有若无的不能主导你，只是种下长远的因而已。但你看他虚假，但在虚假当中却因重心心成形了，能感应未来果报。所以佛法的因只能等待以后成熟，而你所现前的是既然是烦恼的东西。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就是我们说的常讲的叫心开意解。心开意解必须要对法经过反复深入啊啊，那这个心开意解我们一直在谈，心开意解不是理论上的心开意解，佛法的心开意解是原来世间如此，原来众生是如此，是一种跟现实贴着认知的心开意解。那种贴着现实缘起的心开意解才会发挥作用，或者会落入必一时听信受，但因为他隔离现实，所以呢他修行必须经常隔离现实进入幻想。对啊，因为他出来就要面对现实，因为他不习惯把法用到现实嘛，所以他必须经常退缩到佛门里头。退缩到哪里去？因为不能面对啊，因为他一面对出来都一样啊，所以他的修行必须不断的退缩，然后用很多理由啊，世间苦啊，世间不可爱啊，然后自己只能落入自己的情境里头，不断自我催眠。但真实佛法不是啊，真实佛法是在现实练的，知见是从这里佛从观察世间得到智慧，要我们观察世间的，所以学到最后是因为知道世间不可爱，不是退缩，是不爱着，要面对一定比以前更能面对，只是没必要啦啊，要也可以，因为你比较你有那种资粮啊，你会比以前更能面对才对，而不是比以前更弱，你会比以前更知人世间事，只是不爱做，这才是正确的智慧。或者都在咚咚咚咚，不知道跑去哪里，就变成修道，变成一个怪人。好，好，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哈。再过来，若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尼。正心磨不得变，穷生劣本，官比幽清，长老动员，以行存啊，以行存中，坚受想灭啊，行存存就是有啦，坚受想灭，就是他在修到最后发觉有灭有生，一个有一个无啊，双既有无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到底是什么？反正就是混成一团，不知道。好，自体相破，这个自体相破一般很多解释啊，会比较各种解释的、啊。但这里面其实要有一个应该中观的一些思想，你就比较好破。有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个有。跟无，有是什么叫做有，无什么叫做无？如果我们是自信有，有叫做有一个有叫实在的叫有，这个有中不能含无，对不对？无如果在有中，那不就这个无就变有了？这个你们一时可能会转不过来，因为看脸表情就知道。 因为这个要守，哎，要守。有就是存在，对不对？如果这个有是一个实在的状况，有中不会无啊。无到底有没有？如果就像我们前面无有没有？如果无有的话，它就是有，它本来叫无。到底无有没有啦？那无如果无还无吗？对不对？所以无不可得，因为无不可得。无是不是忘有消失才叫无？所以没有一个叫真无嘛。如果你把无当作一个状态实在的，那这个无就叫有了啊，因为在嘛。那如果无不存在，那你应该没有无的观念啊，知道？因为无是忘有，因为有不存在，无不来啊，无不来，所以我们不有不无啊。所以不有不无的意思是不落入有无的安立，因为说没办法安立嘛，因为有没有存在，那我如何去无？所以连无要无无谁啊，没个无好无嘛，所以其实无跟有都安立的。但你如果在有无当中执着有时有时无，就会产生自体相破。那么你们大概现在听内懂，一出去就很多又不懂，因为开玩笑，是很多人跟我讲的，听的时候可以，怎么一回去就看不懂？哎，这个其实要常串习的。那我们在中论里面经常讲，有没有来去？有没有来去？没有，那你刚才为什么来这里？有来去啊，不然你怎么来？待会下课要不要回去？回去啊。有没有来去？有没有做梦？我还是念一下。有没有梦？有，这样。梦真不真？有没有实法？没有，要还原它。有没有来去？有啊。那不是睁眼说瞎话吗？那就有啊，你们来去啊，怎么会没有？那为什么来去？相依待而生，忘此为来，忘彼为去，对不对？所以有没有时来时去的？有没有来法？有没有来者？来者无蕴，不可得。来法是相忘而生，所以相忘而生安立，来者来法，去者去法。所以有没有真实来者来法，去者去法？没有。所以是在这个上，就在来去的众缘当中，我才说来去不可得的。那你要说没来去，待会那你就继续做。好，我们说有没有鸡跟宝？你最好不要随便打，待会要用五灾哦。你要说没鸡宝，我们赶快通知大寮，中午那一个这个人省掉，因为他没有鸡，所以不需要宝。你看多问几下，我们就省多少钱。这不是就是睁眼瞎说瞎话吗？所以我们是如实安立的世俗地的来去，因此知道第一地当中无来去。是不是这样？所以有没有来去？有哦。有没有来去？没有。哎，这样的因缘，这样的角度说有，这样的角度，这样的因缘说无，是吧？好。所以起颠倒论，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千流内观无不无，啊，因为你那个有，这个其实这个东西要细看的时候，这个要论还很多。如果它没有先有，怎么会有后无？那如果先已经真有，为什么会无？有如果真的有，不会无掉。那如果有会无掉，是有是因缘生，因缘生才会因缘灭。那如果自体生的有，不会被任何条件所破坏， 所以有会变无，那除非之前的有是因缘的，那之前的有只能说假有，不是真有。那既然假有不是真有，那你要说有，唯一的观念你要知道从缘起安立有，而不是从自信上安立有。但你一落入自信安立有或自信上安立无，就会互相矛盾，这样知道吧？所以阿难前面我们不是讲吗，阿难所有的看法乃至他讲心生种种法生，那照理讲应该心不可得法不可得，因为心要是实法不能再生，因为它生要变，变要因缘转动，转动的话不是自体。一个东西它必须要有众缘才能变化，如果它是一个，到哪里都是一个。我如果母亲为自体的话，我就是我，这样的条件叫我，中间有生灭就不叫我。所以如果母亲有自体不会生小孩的，对不对？我要，因为他就是如是如是名为我，中间岔开就不叫我，因为我具有自体意不动意。那你变了表示众缘，所以众缘的母亲可以生小孩，众缘的母亲也会生老病死，是吧？就是这样。好，但因为他看到这些东西，说无也不可说无，说有也不可说有，有无两边不可确定啊。所以如是循环，穷尽因界，八俱非相啊。啊，这个八俱非相啊，虽得一言，皆言死后有相无相。因为为什么八俱非相？这个。有非有，无非无，四蕴都如此，对不对？它定不出来了，就模糊了。因为在它的当中，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如何很实在的从哪个角度定它为有，从哪个角度说它为无。因为没有因缘，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提，讲有因缘起，讲无因缘起，所以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有，所以它不会模糊啊。从缘起的角度说如幻有，从缘起角度讲自性无，是同一个标准，而且缘起就在现实，所以我依现实的实相论有无，所以我不彷徨。但你如果不依缘起的见的时候，论有论无的时候就会跑掉了，说有矛盾，说无矛盾，就是。啊，可是实际上又说有又说无，所以就混沌了。啊，皆言死后有相无相，又记诸行性迁而故，心发通悟啊！啊，有无俱非，虚实失错啊！就又看到这个，看到这个，我们的行运是不是在流转？这种流转当中是不是有生灭？这个生灭到底有没有了？就在呀、啊，就像你又不能说在呀、啊，可是在，可是又不在呀、啊，因为它又没了，可是又在呀、啊，就像我们讲，它在不在？在呀、啊，可是又没了，老了，没了，可是又来了，又在了，又在了，嗯，可是又没了，到底有没有？嗯，说一有一无，非有非无，就说虚实失错，不知道怎么说。大家不知道怎么定位了，对，好，由此嫉妒，死后俱灰，后继昏蒙，嗯，不知道干什么了。所以修缘起法其实不是一般人学的，严格讲，经典说的。而我们现在，世尊在，也看人说，世尊这么厉害的人。都看人说，也就是说世尊在不是每个人可以学，我这种人竟然大家一起学，第一个我又不像世尊差那么远，而你们跟过去也不大一样，竟然现在竟然一起学，所以这中间本来就换了很多禁忌，但我们现在没办法。其实学习是这样的一个缘起意，一般人不容易懂， 但我们就姑且这么想，今天有缘，毕竟过去的一份福分呢、那我们就互相参学参学，哎，可能药效会慢一点，但多少一点一滴，时间放长远一点，或许还能建立一点之见。因为刚开始会模糊，但应该耐性子，因为佛法果位本来就差别很多，何况没果位的终身差别更多。但你不觉得？你注意看啊，最近在常谈啊，就是说好像有些道理不明确，还没得到心有个底。但其实反过头来，对有些虚假的道能判断。这就是我很早就讲，要给你一个具体的路，这中间就算展现给你，你也不一定懂，因为这是必须要体证，不是用听闻的。何况我们自己功夫也未到，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我且不说这条路怎么走，因为这个东西不能这样随便安立，因为这是当向前知，而不是随便确定下来的。但至少我可以跟你讲，这条路不行，这条路不行，那条路你自己慢慢走，但这条路不行，是不是有这样作用？所以当我们不断在修学，如果我们的佛法是具体一个实在的智慧，我们会落在现实，有智慧去抉择这个东西带什么因缘，本身不稳，不可信守。乃至佛法在讲当中很多的讲法，这种讲法偏断偏长，是不是我们就开始慢慢增长我们的抉择智。当你在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份感应，你会看到你对法的抉择，对世间的抉择，其实是在增长的。因为就在这么一点增长，一整增长当中，也就是本来十条路，哇，慢慢十条路何去何从，现在慢慢这一条不用了，你看剩九条，剩九条命中率就提高很多了。如果被你扫掉一半，就命中率变成什么？从十条变五条，当然你选一条五分之一，但你要知道，从你十条变五条，你是提升二分之一的命中率呢。当然这个二分之一转为五条，变成转为五分之一了，但其实妄于之前的十条，你是提升二分之一哦。啊，你今天这种知见建立起来，要往三恶道走的机会，路会越来越窄，往三善道的路会越来越宽，往解脱道的机会越来越有，是不是这样？好，休息一下。